青春爱消遣，我是小画饼，
我是小布。第二天不就是去那个吗？青城白河啦，我想起来了。
哦、oh, 对
对，第二天去了那个青城白河，跟又去看了很多的公园。因为古根前也去到了嘛。
对，青城白河就是一个蛮偶像类的一个地区啦，
地区
就是第一个要去的就是那个 Blue Bottle 那间很有名的、
哦、后来知道 Blue Bottle 是哪一个啦，我知道啦，只是你一开始提我有点Blue Bottle 那一家青城白河那家店我真的蛮推，大家真的可以去、除了好拍照以外，我觉得它的咖啡真的还蛮好喝的，台湾其实也有卖，我甚至刚刚就想去想说杀去那个微风南山店，
真的假的，
买一下。真的，因为我后来觉得当下、但它真的很可惜，我真的觉得很棒，氛围很好，它冰咖啡真的好喝，我第一次喝到咖啡我觉得是有一点回甘的味道，如果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因为通常我是觉得喝茶才会有那种回甘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喝咖，不是那么喜欢喝咖啡的人，我第一次觉得喝咖啡有种回甘的感觉，而且不酸、因为通常喝咖啡尤其是喝冰美式这一类的话，它的口感会有点微酸微酸的，它那个不会耶、我当下就应该买它那边的咖啡豆的，它那边也有在卖咖啡豆，一定比台湾便宜很多，对，就错过了。
对，然后之后呢我就在青城白河
哦，还要逛一家店结果关门啊，说好的做了很多功课，人家那天根本没有营业，是公休。
你确定是公休？说不定是
他
临时
有他写的公休。
然后我就想说，要给小布一个任务，
对，
就这个任务呢，就是他必须要拍摄我的写真集。
对，各位知道是多么艰巨的任务了。
不会，我指定还给的很明确。
你最好是有可以指定啊。
有啊，
你说那个风格吗？
对，我就给他看那个9M88被川岛小鸟拍的那个系列。
对啊，川岛小鸟。对，
然后我就说你就照这样拍，你就的感觉
感觉
自己抓一下。
要跟听众讲一下川岛小鸟的感觉是什么。
川岛小鸟的感觉就是它会融入很多日常的街景，以及把所有拍摄者的童真表现出来。
对，就是应该说它有点很贴近生活的一种生活照的感觉，但是中间要带一些你知道可爱俏皮的氛围。
没错，
对，
自然又俏皮又可爱，就是让整个被拍摄者的魅力尽显。
应该是人的问题吧，这摄影师爱莫能助吧。
我对小布的要求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看各位听众评评理，这根本就是无限挑战了吧。
不会啊，我觉得你表现的，我现在没看到其他的照片啦。
啊，先不要太那个高的期望。
对啊，至少我觉得小布在这方面算是应该是有他的天分存在的。
我很会那个给摆 pose 的指令。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好，所以我们就是在边拍照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去吃了烧肉嘛。
哎，是中午吃的哦，这么快啊？去我们去上野
烧肉的部分我没有拍到，就是有点可惜。
真的，我也想拍到。那就我就说，你看我就是精彩都没拍到，我就说啊，烦。这个呢话说从头，我们为什么要去上野呢？因为呢早上我们去了 Blue Bottle 以后，就开启了青城白河的瞎逛行程。所谓的瞎逛意思就是漫无目的，没有任何目的地的，就是乱走，这是小哈饼一个独有的旅人的方式。
你要真正深入去体验他们的庶民生活。
庶民生活不会漫无目的乱走啊。
我会啊。
那只有你会啊。
我后来就发现小布是一个，
我是要一个目的地的人。
对
对，我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
我是一个毫无目标的人。
我后来不是跟你讲个很浪漫的解释吗？我说在挪威的森林里面，渡边跟直子也是这样子，一直在东京的街头
漫无目的
的走，然后他们就从头聊到尾。对，
这样就是浪漫。
对，但是可能跟错人了吧。对啦，还不错啊，我也愿意接受这样新的旅游方式。
那为什么会到上野啊？
因为我们要去古根签啊，这一整天就只有两个点哦，青城白河跟古根签。 Hello。 然后反正就出来就随便指一家就去吃这样的。我们这一趟行程下来，因为小布不肯做任何的功课，所以任何的吃饭 的那个点呢就是随便指一家进去吃，心里觉得好像果然是不能偷懒。
真的吗？你觉得有踩很多雷吗？
不会到雷啦，但是好像有些很好吃的都没去吃到这样子。不会雷啦，不雷啊，
我都没有差，所以吃亏就是你啊。
对啊，我就说不能偷懒，我在讲我自己啊。我是在说我自己啊，没有到雷啦。 OK。 但是好像就、好像很多其实蛮好吃的
当地名物是不是。
对，我都没去这样子，有点可惜啦。 因为浩炳是一个文青，文青是不吃饭 也不自拍的。
你这么快就要提自拍的事、啊、
当然要，要跟大家讲一下。
小布在玩乐的路上，我就会默默，因为我自己会 focus 在那个当下的美景，我必须要 take in the vibe。
是，对对，他在任何地方都要 take in the vibe， which I don't get what kind of vibe is that， OK？
你踏到当地的那个空气、那个水、那个土壤，跟你如果你只是看照片的话，你在 Google 搜寻一下就好啦。可是你现在身在这个 you're surrounded by this， 所以你当然要好好去感受当下的那一个细微的一些状态。
是，
嗯，然后我就赞叹的时候呢，然后我就会以余光就扫到小布拿着手机，然后在这边啊，左脸看一下手机，右脸看一下手机，
哪那么夸张？
我就想说，再上去一点，下来一点，我就想说，嗯，小布是在自拍吗？
其实我也没有拍，我只是先照一下镜子，不行吗？就是看一下那个感觉而已啊，先找找感觉，不行吗？他就很过分的那样，很淡然的那样，拿着他很专业的那种底片啊、底片机啊，你知道文青必备那一种，然后就很做作这样从我那边飘过去说：“哎，文青是不自拍的。”
我没有这样讲，你的叙述根本就错的离谱。
是啊，就是这样讲的好不好？就是这样讲的、啊。
我是先问说你在自拍哦，对。
然后呢？不就是后面那一句吗？
然后我只是感叹说：“哦，所以你会自拍哦。”
也还好啊，就不是很，又不是那种一张一个拍什么。
对啊，然后你就反问我不自拍，我就说，对啊，我不自拍啊。
对啊，就是一副就是文青是不在，文青不自在，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那个表情啊，哪里错了？哪里错了？对啊，就是这样、啊、
你问我，我才讲出来，不是我自己飘过去讲的。
哦，好啦好啦好啦，对，他有先来问我啦，说是我还很讶异我在自拍这件事情。我懒得跟他解释太多，我只是说对啦，是啊，怎样，那你不拍哦，为什么他怎么可能不自拍，然后他就说他就在那边给我装啊，在那边，然后殊不知几天后也狂打脸啊，他对着手机，我还没你夸张耶，我那还没，我只是照左脸照右脸，我只是照镜子，你在那边给我嘟嘴，那边给我还没给我各种表情耶，我还没这样吧，
我已经忍了好几天，那已经是第五六七天的事情了，我忍得很久，就因为小布刚刚问我一时讲出我不自拍，他就一脸看好戏的在想说我什么时候会自拍，我的压力很大，我说到了这个地方
你有毛病吗，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给我这种回答嘞？谁不认识你啊，害了自己呢。对啊，你看小布就是无所畏惧啊，你讲了以后我继续自拍继续照怎么样。对，就活得比较快乐一点。
嗯，没错。
对，怎么会讲这个？哦，来了本次旅游第二高潮，烧肉的部分。
对，
反正自拍被互相嘲笑了一番以后，我们就去吃饭了嘛。然后刚刚讲到上野车站附近，我们一出来看到有一家说，嗯，高级的样子，然后写说和牛烧肉，然后商业午餐才1400日元。
我看到和牛，我眼睛是整个亮起来，
对不对？然后重点是我看到1400日元，你知道金牛座比较在意价钱，就是1400日元超划算，1400日元你知道换算成台币才多少钱吗？还不到300多块而已，
很便宜，
很便宜。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大家如果要出去日本玩，真的一定要平日中午一定要去吃饭，因为很多很高级的餐厅，它平日中午的商业午餐
都很
超便宜，超划算。反正我就兴致冲冲，我整个已经要往上冲了，但夏花饼这时候还有点疑虑啦，还有点顾虑，他说这不会是要自己烤的吧。
嗯，
对，我想说自己烤有问题吗？我想说自己烤很 OK 啊。大家都吃过烤肉吧，大家都会烤吧，
我个人就是那个崇尚桌边服务啦。
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还很信心满满说不会啊，这么高级感觉日本你知道服务就很好，应该会有桌边服务。
然后我看小布信心十足的模样，我也就信了。
对，然后我们就上去，欸，真的很高级耶，他等于我后来才发现他有特别标注，是说他就是每一桌都是一个小包厢。
嗯，
对，他就是那种高级的餐厅。然后我们就进去，哇，小包厢有没有？
气势都不一样了，
气势不一样，赶紧来谈生意的吧。两位陈董要来谈生意。小浩饼呢，这时候又当了小公主了。他跟我说他不会烤肉，他说他无法自己烤肉。
我这个是有凭有据的。
请说，
大家小时候有玩过那个就是烤烧肉那个小游戏吗？就在史莱姆那时候会下载得到那种。
嗯，
我每一次玩肉都烤到焦到不行， 就是每次就是放上去之后啊，就零点 game over，
零点也太夸张。
所以我就想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天赋。小布竟然是个老饕吃货，
是
他看起来又胸有成竹的样子，
是
我们就让他好好表现。
一开始的确也表现得不错，不得不说吧。
是是是，
对，
第一片非常的成功。
因为第一片是消化饼，我毕竟还是有点你知道担心，就是友谊因为一块肉而破裂了，
我的和牛。
对，所以我还是很小心翼翼的帮他烤了第一片肉。嗯，然后还不都你多嘴，还不都是你还敢讲嘞？我觉得第一片就很小心翼翼的，就一片慢慢烤，你知道吗？这就不会出事。嗯，他竟然问我说：“哎，你要需要这样一片一片慢慢烤吗？这样会不会要烤很久啊？”我想说好像也对，因为第一片的确就是我看了一下火势的确是没有太旺。嗯，我想说的确是这样，我想说不用这么小心翼翼啦。因为他我已经帮他烤了一片了嘛，所以第二片我就烤我自己的肉。然后我想说，嗯，他好像讲的也对，我来试试看一次烤两片好了。我就把我的两块和牛就放上去了。嗯，殊不知就是你知道
灾难的开始。
然后我们还没聊天啊，还蛮开心的。
眼见火势不对，
眼见那火，不然莫名其妙开始窜上来耶。然后就是那种窜到你知道已经快要炸到
祝融之灾。
火苗窜得之高，我没听你夸张，我真的觉得快烧到灯的那一种。欸，就是你知道这个火苗整个上窜，然后想说这时候不是应该你知道开始洒水了吗？不是应该有些什么警报了吗？这个火苗也太大了吧。然后这个更好笑的是，我去看了一下周围，大家都静悄悄的，然后只有我们这一桌
慌乱，
开始慌 panic， 你知道吗？开始整个慌乱，因为那个火真的是大到不行。我想把那个肉夹起来，我都不敢夹了，你知道吗？眼睁睁的看着其中一块烧成了炭，我还是先把它夹起来，因为那个炭好像背面好像还可以吃，你知道，我还是把它夹走了。然后另外一块我还想要拯救它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我就看到我的第二片和牛就在那个茂盛的火中慢慢的
变成木炭，
然后变成灰烬。欸，第一次感觉什么叫做灰飞烟灭，没有此刻更能深刻的体验到这一点。灰飞烟灭了我的第二块和牛。然后可惜你看这时候消化饼不是看热闹的人也不拿出来记录一下整个过程，只会傻，
我很惊恐啊。
他很惊恐，只会傻傻拿照出你知道最后那个残骸的部分。嗯，对，很可惜啦，我觉得应该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嗯，应该会红。
我也很怕真的烧到我啊。然后录一录可能就乐极生悲啊。哦，对，我还是以安全为重。
你可以退远一点去录啊。对，反正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很怕火啦。嗯，我后来也有加码嘛，有补充为什么我蛮怕火的原因给你呀。我觉得我怕火也是情有可原的。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那么怕火，但我知道从消化饼眼神当中，他应该忘记我当初跟他讲的故事。没关系，我在这边再说一次，
我是为了各位听众们没有听过嘛。
是，我说我怕火是有原因的。对，因为当初想当年小时候的小布呢，是一个长发及腰的女子。好了，
很难想象啦，
没有到及腰，就是头发很长。嗯，那时候大概五六岁吧。嗯，小朋友。然后因为那时候有一年的生日呢，就你知道很正常的，就唱生日歌，然后吹生日蛋糕嘛。嗯，那因为我头发实在太长了，嗯，所以我稍微一靠近那个蜡烛的部分，哦，一开吹一吹的时候呢，我的长头发呢就被旁边的蜡烛给点燃了，就整个开始烧起来了。虽然很幸运的就是很快就扑灭了啦，就把烧焦部分剪掉就没事了。嗯，但还是造成了一点小小的阴影。
没错，
对，从此以后就对火苗开始往上窜的时候是有点怕的。嗯，
是，
所以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烤个肉也可以。
我不怪你，真的
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欸，慌张到不行。欸，而且我那边乱吼乱叫，大家都很安静。欸，我那时候真怕我们被赶出去。整场也除了昭和美人以外，就一直担心自己是一个失格女人。对，
因为毕竟在台湾的新闻已经有多位游人的失格女人纷纷上新闻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这类新闻的高峰。
对对，有点敏感啦。嗯，对对对，所以我们一直不断警惕自己。之后我就学乖了，以后任何有关于厨艺方面的事情千万不要听消化饼的意见。就是肉就是要一片一片的慢慢烤。
我就跟你说我那个游戏玩很烂了。
那我想说你说的对，一片一片烤感觉很呆啊。 谁知道就是要一片一片烤啊，
那责任不能完全归在我身上吧，对不对？
没关系啊，反正消化饼吃到完整烤的很好的一份和牛，对吧？对，也没有 offer 说你知道补贴我一块或什么。
我当下真的有这样想，我真的有这个念头，我是有这个念想的。
What's keeping you?
我的食欲吧。
他就一片接一片，哦，好重，真的很好吃，嗯，
我知道不断的称赞小布的厨艺有多好，来掩饰我的心虚。
那烤到我手然后就要断了。之后虽然说火又小下去，他那个火也很迷耶，就是它没有油脂滴下去了嘛，就没有东西的时候它就是你知道风平浪静，嗯嗯，然后你只要把肉一放上去它开始你知道兴风作浪，就开始整个又窜起来，所以后来虽然之后还是一块一块的慢慢烤，但我还是要时不时的关注一下它的那个
火势，
对对对，说一直不断的翻面，对对对，嗯，就正常下来你知道右手已经快断了，
只是为了吃个烧肉，
对，好累哦。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古根签嘛，
对
对，然后骨跟筋的部分呢就是消化饼的庶民生活会更重的一环。我必须要先说，因为我们中途的部分，
你有中途，哦，中途又怎么样，
我们中途去逛了 Bookoff 啊，然后我在实行缝的边缘，
哦对，我们去逛 Bookoff 都忘了，对，我们对是第一个开始逛街的小行程啊，消化饼就第一次的实行缝开始了，
就是很容易找到一些就是喜欢的东西，或是你想要找一些东西嘛，对不对？
找东西要不要跟各位说一下发生什么事呢？
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他从头到尾就在那边疯狂跟我说我要买一个那个灌篮高手的画册，嗯，所以我要去找一下画册，我说 哦好可以啊，然后他就一直疯狂的去找就是各种书店还有 Bookoff， 我那时候 Bookoff 第一家我就跟他说可是这是算是二手的店，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画册可能现在还蛮新的，其一其二可能他真的算是一个灌篮高手的漫画迷会想要珍藏的东西，也许不会卖来二手店哦，我还这么你知道，嗯嗯嗯，善良的跟他提了这个建议，嗯，他完全没有听进去啊，就是一直你知道各种疯狂的在找灌篮高手的画册，一直不断的找，
你找一找不吃亏嘛。
就是没有
便宜就不吃亏，
就是没有啊。
所以我们到了古根廷的时候，
对，
就已经时间有点偏晚了啦，
对算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到古根廷的时候发现店家有很多好像已经就是没有开或者是打烊，就是算是一个很平静的街道。
你自己也知道，
然后我想说不行，小布要生气了，
我
就赶快，哎，欸，你看这边有花店很漂亮，哎，欸，这边就是 enjoy， 我想说
taking the vibe again，
用我的热情感染周遭的人，
是
他们那边真的有一条就是类似比较台湾感的一种，嗯嗯嗯，算那种
老街吗？老街感吗？也不算老街啊，
就是有卖一些那种鱼啊，哦，蔬菜水果，
啊，小店啊，就那种小杂货店，还有那种
市场感的
市场感的小店，
嗯，所以那个地方就蛮有特色的这样子。那
你看两句带过，两句话就带过了吧？哦。重点戏，第一次消化饼彻底失心疯的地方，这边也很精彩，各位不要走开。我啦，我来日本的所谓的买一些药妆或什么，我是有身负重任的，对，我是有人托我代购东西的，所以呢一个时段我们要去买一些药妆跟一些你知道欧米亚给那种东西，
正常就是大家去日本正常都一定会排到的一个行程，
没错没错，然后因为古根签完以后比较平静嘛，大家都很 peaceful， 内心平静，需要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来提振一下精神，
没错，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我们饭店附近刚好有一家那个 Donkey Hode 是唐吉诃德，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就要去那个唐吉诃德买一下东西这样子，然后呢就看到进到唐吉诃德以后呢，因为小花饼跟我说他就是本身他是一个唐吉诃德
的爱好者，
对，一个狂热粉，
狂粉，
他是狂粉，
然后我就跟小布讲说就是之前在疫情没有能够来到日本的时候，嗯，我只要每一次一去逛唐吉诃德我都会做一件事情，我要 take in the vibe， 所以我就
这是个疯子，
因为如果你周遭都是台湾人，嗯，你就没有办法感受那个在日本的 vibe，
是，
所以我就会戴上耳机，
是，
然后开始找唐吉诃德的背景主题曲，嗯，开始按下播放，我就感受我好像现在在日本要挑 omiyage 了，
一种伪出国的概念。
没错，好，所以这次看到真正的唐吉诃德就
整个人就疯了。嗯，对，没错。我觉得买零食部分我们都还有理智在，因为我觉得我在唐吉诃德理智一直都在，对，我理智失去在别的地方。跟大家讲，在唐吉诃德的时候小布的理智是在的，因为我发现我买太少了。
对啊，
我真的买太少了。那你要跟同事分一分，我自己
都没吃到。
对，真的是哦，你买很多哎、欸，
没有、啊，
真的假的？
没吃到什么就
没了，对不对？我一块都没吃到哎、欸，因为我算
的
刚刚好。
你怎么没买自己的份？
因为我不是我表妹来接我吗？嗯，然后对啊，他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我想说好了，我又没有很爱吃，他很爱吃那种日本零食、嗯，我想说就分他两包嘛。没想到分的就是我的部分
没了，
就没了。哎、欸，我真的一块都没吃到，所以我后来也后悔。反正总而言之，就可以得知那时候小布真的是精打细算型的。我已经计划好我每一位同事要给多少，然后一些特别帮我开庭的人我要给什么，我都已经精打细算，就是算得刚刚好。二楼是所谓药妆的，尤其是买药品的部分，我就失去了消化饼。整个人就埋首在每一个柜台的每一栏的那个栏位，你知道，每一个 counter 那边，他整个就找不到他。哎、欸，我又逛了360度，又逛了三圈，你知道吗？我说我已经，
我想小布怎么没有跟上药妆？哎、欸，
因为我都已经，我同事有托我代购的，我都已经找了差不多了，我只剩下一样，然后我很确定那边没有卖了，我该买的我都买齐了。然后我就看到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该不该买啊，你看到你就是要买啊。
你看看你还有这种发言，你知道吗？我就已经觉得我买差不多，然后我手上就拿了两三样小东西而已。终于好不容易碰到消化饼，你知道，他就从那边东冒出西冒出，然后终于整个人冒出来的时候，整个怀抱爆满了各种药品哦，你知道吗？就整个是满的，他是用整个人要怀抱他所有的药。我想说你是有这么需要这么多种药品吗？我想说我知道你身体不是很好，但是身体有这个需求吗？我这时候很有良心哦，我是一个很好的旅伴，我跟各位说，我那时候很好心的问说，哎，所以你要买，你有药这么多、哦，消化饼就铁齿啊，在那边说我买了五种胃药。嗯，我说哦，
我是以炫耀的心情跟他说，
对，用炫耀的心情跟我说，
不同的胃药，
我这边有五种不同的胃药哦。然后他说，我说哦好，我说你有需要这么多胃药哦。他说：“当然有需要、
啊，我就是肠胃不好啊。
对”对对，他还这样跟我说：“我就是肠胃不好啊，这都很有需要。”哦，我说：“哦，好哦，好 ，OK， 那你就买。”然后后来他又逛了一下，然后越来越多，你知道，已经快拿不动了。我又看到他拿一个篮子，然后篮子里面已经满到已经快溢出来那种。然后他就说：“我就说，哇，你买了好多那种酸痛贴布哦。”
至少三种，然后再加起来数百片吧。
对，他有一种是特大盒那一种，你知道吗？你说是谁代言？自己说。
我看到那上面，因为不是那种店头都会摆那种代言的，然后我看到上面大谷祥平，他很需要是那种贴布的人。如果他讲有用的话，那表示一定有用。
什么妈妈心态？反正他就买，他又跟我炫耀一次，他说大谷祥平代言的，
要不要买一下
，这一定很好用。然后我说哦，我说那你买了好多，这又是第二次提醒了各位。我第一次隐晦的提醒他好像没有 get 到，我想说好，我再提醒第二次，你买好多那个酸痛贴布、哦，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各位听众，猜一猜他怎么回答我？我就是一个会酸痛的人啊！我傻眼，我好心提醒你，妈的，你酸痛，你酸痛去死吧你！你我就已经不管他了，你知道，我已经尽到我的义务，提醒了两次哈。各位听众，大家记得啊，因为大家再记得划定此刻的时间点，晚上我们在唐吉诃德，他买了这么多胃药、酸痛贴布、各种什么头痛药，什么你凡想到都买了啊！大家记得啊，这对明天的行程很重要啊，大家要记清楚 ，OK？ 我觉得他回去就可以自己开一个小药房了。我跟你说，各式各样，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买不到的。我跟你说，然后呢，去结账了啊。结账也是费尽了一番那个千辛万苦。
对，总之呢，就是他刷完之后，因为我在买的时候，我在拿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没有在看价钱办事的。
对，他没有在管价钱，
就是我不会看日币换算台币。
对，其实
他、就是我的一个小罩门啦、
你其实看，我觉得你也不会管吧？
有看我有换算，我就会心生警觉，
是吗？会吗？
但是因为我的数学不好，
是
无法做换算，
是，
所以我就 索性直接就全部拿了。之后呢，然后我就让那结账的那个阿姨扫，这样
对，
扫完之后，我就看到上面浮出一串数字，
后面好多个零。
我买了30000日币的药妆，
其实后来算一算也还好啦，我只能这样说，还好啦，没有10000台币啊，对。
还不到一万台币
啦，没有没有的，划算划算。他那时候才发现事情不对了，
不对了，
对。
但是我不可能说，那我那些都不要买，
对，
都刷完了，
对。反正他就是拿出卡以后刷下去以后才知道不对，嗯嗯。然后他就又开始，你知道，一语不发，那整个人又荡下来，
震惊中，稍微回
头，对。
所以 一走出这个唐吉诃德之后呢，
冷风一阵吹过，荷包也空了。
我就回头看看小布，说我刚到底做了什么事。
他好像一阵，你知道，被附身完以后整个人回神了。第一句先说我他做了什么事，然后第二句马上来指责我。第二句马上回过头来骂我，说什么，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怎么不劝劝我，你要拉住我啊，你看看这种人。我整个，我靠，我想说我提醒你两遍了，大哥，两次警告你都无动于衷，我有什么办法，装睡的人叫不醒。OK，
那个头太轻微了。OK，
太轻微，那我只要打你两巴掌说醒醒啊，醒醒，你看你花了多少钱。
都是只有问句说，你买好多耶，就是
那我们
就感觉只是一个，
因为我不想冒犯你，我想说你有预算，我想说没有超出你的预算，我怎么知道你的预算是多少啊。我想说我不要Pointing fingers，
你应该说你买那么多狗屁啊！
最好是有用啊，
那我可能就会惊醒
啊！我这样说，你一定会说我很需要，我真的很需要。
你不要说你自己没有需要，你就这样讲。
对，他从头一直发出说：“哎、欸，你都没有需求吗？你这些都你都没有需要吗？你都不会什么便秘什么那个什么，
反正药品的项目全部讲一遍，
什么失眠、便秘、头晕什么什么，全部念了一遍，你都没有，怎么可能？”我说我其实还蛮健康的啦，
他只是比较容易累。
对，我只是很容易累而已，但逛街我就不累了，吃得好，睡得好。然后他就一副你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
又抱着
没意思，
没意思。没错，你就是抱着你所有的药妆，一副你知道，哎，没意思，然后就往下一道走，你知道？对，不想理我，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你自己都知道，我即使这样说你也听不进去。嗯，他就是进了唐吉诃德就疯了。对，
应该要跟各位听众讲，我这次此行主要目的其实是要买黑胶。
对，
然后我在第二天的晚上
就已经啼笑了。没有啊，失心疯完以后，你回到饭店发现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啊。就是你行李箱好像已经装不太下了呢，
因为日本的免税商品，这点小布不知道，我也觉得很惊讶。如果这种消耗品在国内，你要买 tax free， 你一定是会被封在一个非常密封的塑胶袋里面。
对
而且这个日本人有心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只要一撕开，
就粘不回去的那一种。
它上面会写 open 的字样会浮现上来哦，所以你粘回去你也
弄不起来就对了。
对对对，就因为这样子，刚刚解了两大袋，
对，
用了唐吉诃德最大的 XL 的
塑胶袋
装回来之后，发现你如果不把它拆开来或怎么样，你其实那个行李箱根本是塞不下
去的。
想说好吧，反正我们看之后怎么样再处理嘛。对
对，
休息一下进广告吧。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青春爱消遣的主持人肖化饼。首先呢，我要感谢你们把我当成你们在塞车、健身房，甚至是等待水烧开的时候的陪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你们社交媒体上的好朋友呢？所以各位朋友，现在就是我们互动的时间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记得在你的 IG 上疯狂分享我们的内容，给我们一个大大的赞，而且留言让我们知道有人在听这个节目，好不好？你的留言是我们节目制作的最大的动力。无论是喜欢的部分，让你笑到翻桌的瞬间，我们都很想听听看。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非常希望你能够订阅我们的节目，只要新的一集上线，你就可以直接收到通知，不会漏掉我们任何一个笑点。 最后呢，如果你觉得青春爱消遣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加灿烂，那么请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还有支持了。我们会用更多的笑点，更多的热情回报你们的支持，记得留言分享订阅给五星好评哦。本节目由叉叉风鱼冠仪 Emma 宝贝 Lina Chan 新加坡的 Raisin新加坡的小静、雷可碧、Cooper、Melody、Vic、Jenny， 以上热情的会员王小姐们赞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是 DJ 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青春、最欢乐的 Podcast， 消化饼和小布的青春爱消遣。
青春爱消遣，消遣你，消遣我。青春爱消遣，有小花饼，还有小布，快来听哦哈！
反正脑子一片空的这样子。
接下来到了第三天，去了我们的河口湖吧。
哦，对耶，第三天重头戏就是河口湖。然后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过嘛，我之前报了那个一日游的行程，所以我们要一早起来8:30，我们的集合地点在新宿站的西口的一个邮局的前面。
对
对，
然后前天晚上睡前，我们都会做一个小小的会议，说我们明天要几点起床，几点出发。
对对对对对，然后都规划好了。然后突然间，小花饼像是得到什么神奇，他说：“我们是坐巴士对不对？”
对，
我说对。他说啊，那我需要吃
晕车药，这很需要吧？对啊，如果有一些山路的话，你也不好意思。我们是一日游，如果是我们两个人就算了，我吐只是扫你的兴致嘛。
对，
如果我在那个车上吐，我是扫了20几个人，我是失格的旅人。
又来了，哇，你也是失格的旅人好不好？重点是。他跟我讲还要晕车药，然后重点是刚刚花了30000多日元里面那些小药房里面，他的小药房里面竟然没有晕车药这个品项哦，各位记得。啊，我天，这整个傻眼，我想说，那你刚买了半天是完全没想到要买晕车药是哪招啊？啊，好像没关系，那不然我们就早点起来好了，我们就早一点出发，然后去看唐吉诃德，就是新宿那边也有唐吉诃德，我们再去唐吉诃德买。一到了新宿，我们就直接杀去唐吉诃德，然后呢，我们就杀去买那个药妆嘛，就是去买那个晕车药。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有点紧迫的关系，一开始小布到了那个就出了饭店，他还先问我说我们要先吃早餐，
对我说
还是要先去，
对。
然后我就说还是先去好了，对，因为别人去了。你确定到了，你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你再随便买个东西也好，这样子。
对对对，
还好我下这个决定。
还敢说，还是会买你的晕车药。
总之，我到那边哦，我就十万火急，我就说小布，那个晕车药长应该长怎样，我就给他叙述很详尽。我们现在分头
找，你最好是叙述很详尽，跟我说什么晕车药，就是上面有个罗盘，什么东西啊？上面有个罗盘就是晕车药，什么鬼啊？我怎么从何帮你找起啊？
他就在那边一个一个慢慢看，
还要怪我，
一时一时看一下。那我在那边你知道发狂，在那边乱找，然后众人好不容易被我找到了，然后又找不到那个结账的那个柜台。
我找昨天前一天我们不才30000多还买了那个唐吉诃德药妆的部分吗？我就上面明明看到他每个柜台都有他专用的特用性，你要买药品就要在这个专用药品的柜台结账，不管你是不是要退税 ，OK？ 他有写就是你是专用药物专用的柜台。我们在2楼买了那个药妆，你只要一回头就在他后面就是一个柜台 ，OK？ 就是那个药用的专用柜台。我就说你是不是应该在这边结？他又头也不回不理我，说什么那个没有要退税不用，然后就往楼下跑，知道吗？就是一个往楼下冲。哎，我想说他明明就写要用，就是要专用柜台，你在那边给我不用什么东西。我想没关系，我就慢慢的下去，就看到他马上被人家说要去2楼柜台结账。 OK， 浪费时间是谁啊？那边跑上跑下的，
我可是很认真的在跑上跑下。
那是你做那些蠢事啊。
小布就在这边，然后那我去看我什么饮料，这边又是徘徊，你知道？
我已经结好账，我还上去找你耶，我是在等你很久，好不好？我是在那边买完结完账，在门口等他一下，想说他到底是去哪里了。我等了一下子，我才想说是不是要跑去二楼找他。
好，我们这边先不深究，
什么不深究？这都是问题。
总之，我们终于汇合了。
我正慢悠悠想说要不要上去找他的时候，我就看到小哈比十万火箭
冲下来，
十万火箭整个人冲下来，然后这边慌张说：“啊，要走了吧，要走了，怎么了吗？我看他怎么这么急。”这时候我才拿出手机一看 ，Holy fuck！
我们的集合时间，它上面写说就是8:30出发嘛，然后大家在8:20，
对，前十分钟到这样子。
嗯，然后那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时间大概是多少呢？
已经8:25了。然后我们，而且重点是我们在唐吉诃德，那唐吉诃德地点是在新宿的东口，嗯，我们要集合的地点是在西口，东 and 西之间有一段距离哦，各位，如果他有去过新宿车站的话，就知道其实还蛮大的一段的距离。
对，你不能想到他们都在新宿，或者是以台北的那个车站
是
来比较说，哦，反正就在车站附近，
应该绕一绕就到了，没有，绕不到，很远，5分钟之内绝对奔不过去的。反正我拿出手机一看，还发现事情大条了，25分了。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完了，这一日游的钱就要丢进水里了。嗯，想说没关系嘛，反正就是有难同当嘛。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心里已经凉了，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不会等我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一日游的就是很守时，尤其是日本人，就是他们一定是按表操课那一种。他跟你说8:30，就是不会等你到8:40。我心里那时候就已经觉得就是算了，我已经在想等一会我们要去哪里了。
你这什么失败主意啊？
就是这样，我就是很每次会想最坏的情况啊。我想说完了，我们应该是要想想等会要去哪了。我说哇，等一下会不会很尴尬？两个就开始坐在什么咖啡厅之间，然后彼此互看。
你有时间想这个，还会果然跑、
欸？我有，跑得很卖力啊！你就开始狂奔了，不是吗？我还把手机给你，因为我怕他要看那个，你知道订的那个凭证什么的，我还把手机给你耶。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后面一直追赶着消耗品，因为我真的跑不快，因为一大清早，然后小布又是个不会。没办法跑很快的人，然后还戴着口罩，我整个人快断气了，我那天跑到快断气了，各位。
总之，我们两个人就在新宿的早晨的街头狂奔。
对。
然后我在边跑的时候边就是回头看一下小布几眼，但是我也顾不得他了，因为我一定要赶上，总要有一个人先赶上。
对，我有跟
救下来的人啊，
搞一撞啊。
就是找到有一个人
嘛，对，我们有计划好，就是为什么我给他那个凭证的原因，就是想说他先去把人 hold 住，反正我慢慢我怎么跑，最终还是可以就是跑得到的。
对，因为我眼看他也是跑不快，
对，我实在是无法。然后我就看到但小哈比还是很担心啊，他还是时不时会回头望着看我两眼，
确定意思还是要
确定我还在，
怕你心脏病发，
我真的要心脏病发，我跟你说。妈的，我才没有跑得这么难过过。
然后我边跑的时候，你就边想说，怎么这么 deja vu？ 因为我上次在冲绳的时候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刚睡醒，我就以手刀的方式跑100米的速度在冲绳街上狂奔，
真的是一早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呢。你看，现在就知道谁的问题了吧？就知道是谁的问题了。
我学到的 lesson 就是
你要先买晕车药。你买了一大堆的药妆，没有买到晕车药，我真的是实在是，我都没有生气耶！我真的觉得我脾气超好的。
总之，就是一日游其实才是最危险，要提醒听众们，不要想说一日游就是你就跟团的概念，但是 always 要记得。集合的那个时间，
对，
才是你此行最容易可能会出错的一个
对
状况。
是的，没错。
跑到邮便局前面了嘛？
对，跑到邮便局前了，邮局前了。
然后就看到很多台车，你搞不清楚是哪一台车。
我远远就看到第一台，我想说，嗯，那感觉你知道，看起来很 promising， 我觉得那看起来就是我们的车，不知道哪来的这种想法，我就觉得那就是我们的车。然后我就看到小花饼怎么就错过那
不动了
对、嗯，没有，我没有看到你有不动，我没有看到你有问，因为我可能离你太远。我就看到，哎，奇怪，我觉得很 promising 那台车，怎么去哈饼就这样好像忽略他，整个这样跑过去了。我想说，他一定又在那边，你知道，犯傻。
你要觉得我雷包了
对？我觉得你一定又是错过了，你知道吗？就跟刚刚结账一样，我想你一定又他妈的错过，那就是我们的车，你到底要跑去哪里啊？越靠近那台车的时候，我就远远的对着哈饼大喊说：“ 那个不是吗？我就问他说那个不是吗？我就叫他不要再跑了。他有听到，他回过头来说，他你说你问过了嘛？他跟你说不
是，啊、不
是，
他也看到我。就是急急忙忙的跑进，我甚至还没开口，他就说 no no no，
那你还没问，那我怎么知道是 no 啊？
对啊，
什么鬼？我以为你有问嘞、欸，哦，所以你连开口都没，他就跟你讲 no 哦？
对啊，
他就是拒绝你上车。
没，我想 maybe 他可能是要在什么
贵妇团啊，一看就不是贵妇。啊，好过分哦！难怪你直接跟我说不是，我想说我也没看你靠过去问啊，想说你怎么知道不是？嗯，几乎没有游览车了。
对，边想说怎么办，然后想说是不是要传讯息给那个 Klook， 想说到底我们现在赶不上车，车子到底发了没？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我们就要联络那个客服。
对，
然后边联络的时候，然后还是不死心的，还是要继续问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之后这次我就说小布，你去问，
干嘛展现没人气？
对，因为他已经跟我说 no 了。
No 了，
对，我想说可能。毕竟你日文比较好嘛，但是在这一行中就发现小布的日文没有退步哦，顶呱呱哦。
对，我就用我就是有点破的日文跟他就问了一下说，那这个是不是这个行程的，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不对哦，違います，就是不对，不是这个。然后他很好，他可能看到我快哭了吧，就是一副你知道要吓尿的样子，很慌张。他说不然你去前面那一台，他是、嗯、他说他那是观光巴士，你试试看前面那个，嗯嗯，有可能是。他还很好心指了我一条明路。然后我们想说好吧，我们就听了他的建议，我们就去找那一台那个他说是观光巴士的那个东西，嗯嗯，然后一问之下
就是那一台。我当时还想说那一定不是，
我跟我讲的一样，你跟我讲的一样，我也这么想。他跟我指的时候我想说什么啊，感觉就不是。
所以我要边上车问的时候，我就边叫你说、嗯、你赶快联络客服，因为你就不动了你知道吗？
我没有不动，我有在联络，我有在联络客服，是他一直不理我，现在一直跳出来 OK， 他一直把我跳出那个视窗好不好。
好，所以总之呢就问了，发现那个导游就拿着那个纸条名册、嗯、说，然后就上去
了、哦、终于搭上了，
嗯，搭上了，狂贺狂贺、嗯、我们还不是最后一个哦。
还要特别强调是不是要证明我真的有问到客服。你没看后来导游还跟我们说他们一开始集合点不是在那里，因为后来我不是说他叫我们去看那观光巴士，他其实不是停在那个邮局前面、嗯、他等于是停在邮局的对面的斜前方，是因为我们迟到了，所以他们才把车停在这个地方，而不是他们没有遵照原本定好的集合地点在等我们，他是说我们已经迟到了。然后我们运气很好哦，是因为有其他团员要上厕所所以他才把车停在那边等其他团员来上厕所，给了我们一些缓冲的时间，嗯，我们才幸运的搭上了。
感谢那一泡尿，
那种用小粗鄙哦，
真的，要不
是、啊、
要不是他没有那泡尿，
是啊，是不是完蛋了？
完蛋了，
就死定了。那到上车以后，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上气不接下气，我整个人还没有办法平复，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是一句话都不想多说，我只想瘫在那边思考一下人生这件事情。
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努力去跑，嗯，几经波折还是会跑到目的地的。
对啦，不得不说，
不要抱持着失败主义的心情。
不过真的是很难得，我们真的迟到很久哎，我们搭上车的时候应该已经四十几分了，所以跟提醒各位，就是要搭这种一日游，有集合有时间地点要集合的人，不要抱以侥幸。
没错，
我们是特别的幸运。
没错，
如果你迟到五分钟，你就可以不用想了，请一定要准时，各位。晕车药也要前一天先备好，各位。
不过那个日本晕车药好像真的蛮有用的，推荐大家去买。还没有罗盘的那个，
还在罗盘。
然后我们就去河口湖了嘛，风景很漂亮，那天天气很好，而且我们
天气很好，
我们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一个特别的景色。嗯。因为平常你可能去的时候就是要看那个富士山跟河口湖嘛，
对，
很多人是看不到富士山的，
嗯，因为比较雾嘛。
我们不仅看到了，
对，
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奇观，嗯，就是上面有一片云在那个顶，
对
对，导游说那个他跑这么这个线这么多次，他也是不常看见这个现象，
对对对，嗯，
对。就是一个戴帽子的富士山，
对，
很可爱，
很可爱，嗯。但我想要小小吐槽一下，因为我们除了去富士山、河口湖，还有神社嘛，嗯。然后它中间还有另外一个点，其实我一开始也很想去，叫人野八海， 就是他们说那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等级的一个景点，等于、是富士山山下的那个泉水涌出来的一个小池，就是他们的泉水积累成了几个小池嘛，然后分成八个，
然后小布就很兴奋，然后在车上就要把饮料全部喝掉，因为他听到可以装水，
对，装泉水耶，那
富士山流淌下来的圣水的感觉，
圣、水耶，一定要装的，要喝一下，结果喝起来就不太如预期了，对，就还好这样子，没有什么特别，这其一，其二就是，我觉得这个人野八海这个景点啊
，overrated 是不是？
超级 overrated 好不好？我觉得烂爆了，可以不要去。我觉得如果要自由行的话，或者是你有你也要排一日游的，你可以挑那种就是没有去人野八海的，我觉得蛮无聊的。是的，毕竟导游，你看他号称是有八个池，不是吗？那导游自己都说了，他说只推荐就前面那两个，
他说后面的都很丑。
对啊，我说哇，你也太直白了，我说怎么直接推荐说后面都很丑？
然后小布还不死心，
不死心，好像都来了，一定要挤满八个都要看过一遍啊！殊不知去绕了一下，哦，果然都很丑。
人家导游就是专业的，你就在那边还没同情其他池子，觉得很可怜，怎么被叫很丑？
对啊，怎么这样不公平？人家齐名八海就是要八个啊！没想到只是来凑数的，有点过誉了。
好，
对，这个点可以不用去。
对，然后之后中午我们就随便在那边买一些东西嘛。
对，
然后就发现小布不喜欢吃番茄酱。
哦，对啊，你不知道，对，这也是一个好像他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
我很 shock，
自不吃草莓之后，番茄酱又吓到你了是吗？
对，因为那个
你看，我就说我们不熟、啊。没有，我不吃番茄酱，是不吃那种要就是那种沾就是薯条要沾那种 ketchup， 我吃 tomato sauce， 但我不吃 ketchup。Slight difference 啊，算了，要是我是公主啊，我就是公主啊，怎样啦？怎样？我就是公主，我对吃的方面比较有公主病，这样可以吗？我承认，但其他我很 easy going 啊，对不对？
对，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
其他我都很不 care 啊。
我们两个就是一起买嘛，然后之后那个阿伯就问说：“你要不要番茄酱？”然后我就说：“啊，那沾一点好了。”然后殊不知
他就连我的一起了，我整个震惊了，
突然看到小布的脸色。
大便，我说你怎么没有问我啊？我又没有跟他一起，我没有一起的。
然后我也很惊讶，想说番茄酱怎么了吗？就看到小布整个脸垮下来，他不吃番茄酱。
对，
我只是要提醒一下听众们，如果下次要请他吃饭啊，或者是怎样的，
他喜欢吃饭、啊，
他不吃草莓，也不吃番茄酱。
对，
大概是这样。
好无聊。然后后来就是重头戏嘛，就是那个玉电厂 outlet 的嘛。对。然后出乎意料是。这个本来应该是小布一直期待的行程，
对，毕竟他原本想说要自己排行程，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在 Outlet 多待一点时间。
是的，结果殊不知小布竟然什么都没有买，
我吓到、因为一开始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还想说，我们是不是要一起逛？然后后来就是走一走，觉得不太对劲，就小布就提议说，不然我们就分头逛。然后我觉得这是史上最完美的提案，
最完美。
对，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逛的路线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我就是比较日本的庶民嘛，所以我就逛的是日系的品牌。什么？
其实你才是对的啊
，Beams 啊 ，Urban Research 啊，这些就是常见的日本的品牌这样。然后小布就嚷嚷着说他要当贵妇，所以他就我就很好奇说你到底要逛哪里？他就一开始说没有啊，就那个 Ralph Lauren 啊
，Ralph Lauren 还好啊 ，Ralph 没有很贵妇啊、
没有很贵妇，
对啊，
再多提几个来
，Burberry 啊、你知道那个 Chloe 也逛一下啊 ，Gucci 也看一下、有没有？还有 Givenchy， 台湾都没有 Givenchy，
所以我们就决定分头行动。
啊，我这也只是 window shopping 而已啊，就看了半天都没有，就没有比较便宜啊 ，Coach 卖的也有点贵。对啊，然后那个 Burberry 也不便宜，然后
总之我们就是分头行动之后呢，然后我就往我要看那个牌子冲嘛，然后这种时候，因为那边基本上只排一个多小时，是不是？
对，一个半
，所以就想说你不能那边踌躇，不是抱持一个
对，不能瞎逛，要你知道快很准，
快很准，
对，
所以我一进去我就看到狂扫，
狂扫一波，
好，一二三，
是快，
好，结账。
你很厉害耶，
战斗心燃起，
对对对，然后反正好不容易我们就往那个也是集合地点，因为我就没什么，我就有点好像没什么好逛的，然后我们就往集合地点走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的巧遇了。
对， 然后在求职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消化饼
互相很惊讶吧，我想
互相很惊讶，我想
你怎么手上空的，
你怎么拿了这么多，哎，不是说不要挂 OLED 吗，
你不是说要挂 OLED 吗，
就是一个互相彼此打脸的一个见证，
对
对，就看到他大包小包，然后我两手空空，对。
然后关于开箱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再去看我们的 vlog， 还有小小饼开箱的部分，
对对 对， 对，
小布开箱的部分就是没有了，
对，就是没有了，怎样？
因为他的意气用事，
就是我意气用事，你也没有要再拍啊。好，对，反正之后看的那个 vlog 就知道为什么我意气用事。
小布在那边没有什么战利品，然后一回来，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没有买，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很震撼的消息。
你说我差点买想要买一个5万块那个外套的事情吗？脑海中闪过那个念头而已好吗？再跟各位听众解释，就是说我们后来已经逛了差不多了嘛，但是因为在集合的那个出口那个地方刚好有一家店，然后那家店呢是叫 Tom Brown， 如果大家不知道可以去 Google 一下，它是一个男装的精品。
小布就很惊讶，怎么跟谁提都没有人听过，
我跟你讲好不好，王心凌在浪姐上面跳爱你的那一段那一套衣服就是 Tom Brown 的、oh, OK
OK、oh. 什么我不是心凌粉
讲一下，就是很知名 OK， 很知名好吗，反正呢就是那个他其实是主要做男装啦，反正 anyways 我就进去逛了一下，因为那个也是在台湾的 Outlet 是没有这个品牌的，他这个品牌有 Outlet 其实让我蛮意外的、嗯、然后我就去逛了一下，然后我想说哇虽然非常贵，可是你知道他都打对折耶、欸、就是心里有一种你知道一个恶魔线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对折耶对折耶、
啊、
然后就稍微看了一下，然后就哇有一件外套我觉得好好看哦、喔、然后就是那种大衣嘛，那种毛呢大衣类型，然后就很好看，然后又有他的那个 logo， 这样就是他的那个标志性的那种 logo， 嗯嗯，然后觉得看了一下价格，可能那时候脑子也不太对吧，因为我想说我什么都没买，就是换的钱还剩很多，
就想要集中一笔大的，
对，我想要刚才集中一笔大的，反正就是你知道可以买一下，就哦，其实忽略了一点，我现金好像都没那么多，我只是突然我只是当下没有意识到，哎、欸，其实我钱没那么多。反正我想说，哎、欸，这看一下价钱，哎、欸，5万多块台币哦，不是日元，是5万多块台币哦，好像也没有那么贵嘛。然后开始失心疯了一小下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还是就是在绕了一圈以后就清醒了啦，因为我看到好像其他他也都是标什么对折，都是对折，嗯嗯，就好像好像对折也没有那么稀奇了，然后理智又一点一点的回来，想说5万块台币哦是有点多，
这不是是有点多很多 OK，
没有，我在想到问题是说实用性的问题，我后来理智回来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想说如果我真的发了疯买了这件外套
你根本不敢穿出门吧，
exactly， 我就想说那我这样是不是每天都不敢把它穿出门，然后
你就每天供在那个佛龛上面啊，
每天供在哪里啊，供在我的衣柜里面，然后让它那个你知道什么
发霉、啊、
发霉，对啊，你叫做什么明珠落成啊我想说我不能这样对待这件艺术品，你知道、嗯、我不能让它得到这样的待遇、嗯、所以我放过它了，也放过自己，
于是这个 Outlet 之行小布就空手而归，
对、嗯、然后小哈饼就还好啦，我觉得你没有买太多啊，还行啦，
还行啦，
还行啦，嗯，就好几件而已，就好几件了，但是有质感，有质感单品，
没错。
对啊，我很期待，因为他那时候买的单品都偏向于那种你知道 80s 的那种复古美式风。
好，大家自己去看 vlog 了。
对，好想看他穿哦，好像 不太像他平常的路线、啊。
什么？得看好戏的心态吗？
没有啊，想说突破，改变形象啊！你怎么都想我负面的？我现在都很正能量，好不好？
刚刚一直骂我，
谁骂谁啊？谁骂谁啊？
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是来自于 Paul B 的 Inno Soul， 听起来就很想跟着节拍在夜店舞池一起舞动的感觉。小画饼跟小布的东京行还有最后一集的下集哦，请大家敬请期待啦，我们下一次在空中，在你的 Podcast 的 App 里面呢再会咯，下次见。
is so deceitful. Is it the way now? How about that? If you do, oh yeah. How about that? Cause I think, oh yeah. So deceitful. You make it sense. So deceitful. Asking on me, unga, I'm a girl. Is a club. Won't you go your kind? Now go figure langa. I'm a poop by your face. Get yourself a fungile. Boom, yamma, booting egila. Now go figure go kanya. Vela nigen. So long, baby. It's a malevolent. Hop a tani, a bit of boy. Hop a tani, catch a little boy. So can see no, a big is it. So can see no, is it the way now? Hop a tani, a bit of boy. Lie to me.